听到吗？
好的好的，不用时间了。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上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讲到这儿了，庭前百字树是讲过的啊，清净伽蓝那个就是郑州大萝卜清净伽蓝，说到这儿了。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专门的说一下，就是这个赵州啊，他的语录里面关于怎么用功、怎么开示、怎么用功的这个说的特别的少，就是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古朴。人家有人说就是赵州古佛，他留下来的怎么用功的这样的话并不多，其中只有那么两三段，这就是其中一段，就是第十三个，我标号是第十三个的这个。老僧九十年见马祖大师下八十余元善知识，各个句式作家，不像现在的知识，就是现在的知识什么哇塞，这种枝蔓上生枝蔓。赵州说现在的人是枝蔓生枝蔓，我们现在在这说赵州，大家可想而知我们都已经唠叨成什么样了，所以呢就是去胜遥远了，这叫去胜时遥。去胜时遥就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比如南拳寻常道，西向异类中行啊，西向异类中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的这些黄口角就是说话不嫌腰疼的这些人，像十字街头，这个安应该是字啊，应该是字，就是错别字，像十字街头说葛藤，然后呢就是说薄饭童，这个是应该口字旁加一个儿童的童啊，这是古语中的用的，就是讨饭吃，就是讨饭吃的，他不是为了渡学人，他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的，然后呢要一个大家的尊重，这就叫命礼拜。大家说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善知识善知识，冲你竖竖大拇指，给你献个花，就是为了这个。然后呢再为了好多人去三五百度说我是善知识，你是学人，这就是说有东西可说，有人可度，就是这样的一种。就是赵州是拿以前的批评现在的，你看看马大师那个时候多单纯，看看现在是不是这样的。这是赵州说这个，这一段就结束了。大家看看这十二跟十三个有没有什么。我们的茶馆并不是谁讲什么或者谁领学什么，就是大家一起重温古人吧，聊聊远古久远以前的那些事儿。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啊，什么什么时候的那些事儿，我们是聊聊久远以前的那些事儿，古人那个时候的那些事儿，古禅师他们怎么用功的，那个时候没有心经心法。那么我们看看禅宗，也就是在最古的时候还叫正法演藏，看看他们是怎么用功，这一个一个全是大活人有记载的啊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行的，怎么用功的，怎么说话的。看看这一段先等半分钟，没有问题我们再进行下一个。先放麦。不做金忏鬼，不做金忏鬼的很多，不做金忏鬼的从古到今，就是现在也有一些是不做的啊，除了不做金忏鬼的就已经在用功了，但是真正的在经行上用功到究竟处的这样的，就是哎呀，从古到今都难找啊。所以说赵州那个时候，赵州还没到批评金忏鬼，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做金忏鬼，大家是在用功，只不过大家用功用的是什么呀，是隔腾功，就是说你就有个入处，但是你究竟这个地方的话，你没有究竟意给他，你只有方便，你没有究竟，那你那个方便是什么？你的方便很有可能成障碍了。就是道风，那时候的道风还没不至于到金忏这儿，那赵州都不说话了，就说至少在赵州这儿还没有吧。他说的是那一节，就说有道风的人他说的不了义啊，不了义。我们上一次说到那个主中宾，宾中主。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压脚女子有孕，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公案，补充完了这个公案再说那个宾中主主中宾。这个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学的时候，这个就有很多种说法，争议也很多，很多人都要解释，可能辩言录里面也有这一个，我不记得了，反正辩言录里面赵州的不少。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两个问，僧人先问如何是清净伽蓝，伽蓝嘛，伽蓝殿大家都知道的，庙里有一个伽蓝殿，这个伽蓝就是护持这个庙的，这个庙代表什么？庙当然代表法。一般是有伽蓝有韦陀，韦陀是护持修行的人，伽蓝是护持修行的道场，是这样的。如果是清净伽蓝，实际上就是什么是最纯净的法呀，最清净的那个法是什么呀？压脚女子，压脚女子就是那个头啊还扎着两个小丫鬟的那个，她没有成年的，又扎着两个小啾啾，就是那样的。成年了之后她那个整个的那个头就弹起来竖起来，那是应该用压脚女子，就是没有成年的这样的一种的纯洁天真无瑕 这样的一种压脚离死。那就是说在清净的这个法，清净得清净法的这个人，得了这个清净法的人，这就是如何是伽蓝中人。真正的得了清净法正道的人，正道的人是啥样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答案很是有意思。这个小阿安这是未成年的，还梳着两个小揪揪呢，结果已经怀孕了。所以说赵州毒啊，赵州毒，压脚女子有孕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这咋平常呢？平常啥呢？在平常孩子都生出来了，实际上就是你别污了那个清净伽蓝呐，你有这个道可证，你可把道给污染坏了，你可把道给污染坏了。假如说道是一个纯洁女孩子的话，你这可把这女孩子给祸害透了。所以讲如何是清伽蓝中人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压脚女子怀孕了，就是教授很风趣，说话也很毒。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？有人私聊，有人私聊说有孕也无妨。有孕也无妨跟没有孕是一样的，就这么说吧。我们害怕什么呀？比如说吧，咱们这些我们知道刚才看到了这个私聊，刚才看到了私聊，假如这样的话那就不必要再说那个清净了，那就不说那个清净了。比如说我们害怕的是什么？我们害怕的不就害怕自己死吗？是吧？假如说啊，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死，我们拿死来说事儿，就害怕死，害怕死，不能说是了生死，是本无生死可了，这些话先不放在一边。其实真的事儿来了，就是修了天路的人，你真死了，死到眼前了，那该死就死吧，死也没什么关系啊。说死也没什么关系的，这个死已经不障碍他了，这个时候就等于无死。所以你说有孕也无妨，刚才有个私聊的说有孕也无妨，有孕也无妨等于没怀孕，有孕那可是事儿大了，慌神了，那都慌的不行啊。你这有孕也无妨跟那个就是没怀孕，跟那个清净压脚女子是一样的，跟那个清净是一个意思，那心态是一个意思。假如说有孕也不影响清净的话，那么不是伽蓝中的人也不影响伽蓝呢，就不用说如何是伽蓝中人了。对，你就看对谁说的，他问的是那个，他是寻个清净来的，说个清净也多余，这是你说的。那个赵州说可不是这么说，赵州说的是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一个这个压脚的女孩，一个清净的女孩怀孕了，事儿大了。说个清净也多余，这是你的说法，实际上跟赵州的表的意思是一个意思，但是赵州的味儿，哎，赵州说那就是一那个事儿大了，那就是说的清净，就是说你就是这样的话，你可把清净给祸害了，事儿可大了。他这表全的角度不一样，实际上就是表全的，就是你这个意思。说个清净，即使是多余啊，说个清净就把这个清净可给污染坏了，这就是说个清净一多余的意思。哎，活泛就是他玩了多少年了，他熟的不行。熟得很。第一个他是从南拳这儿得的法，南拳这个人就是古灵精怪，古灵精怪的很，灵气都被他收拾。第二个就是说赵州他已经是80岁以后的才开的法缘呢，他就是天天就是捏什么呀，捏一根草，捏一茎草做丈二金身，捏丈二金身做一茎草，就是说那个丈二金身那个佛在他手里啪啪啪就像草一样，唰唰唰一折，折完了之后往那一扔，就他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叫赵州古佛啊，佛法。风趣，我们听就是风趣，风趣但是很文明，跟林济不一样，林济是风驰电掣的，稍微迟疑一点被他揍了，风驰电掣。赵州是文雅活泛，所以叫绵里藏针呐。压脚女子有孕，这个就过去了。好，看那个兵中主祖宗斌这个，就是兵中主祖宗斌，如何是人家问如何是兵中主，山僧不问父，如何是祖中兵，老僧无障人。兵中主和祖中兵，如果全分的话也可以分，就兵中主的话就是来问的人，来问你问题的这个人，他心里面是有数的，他不是一个猛啪啪的一个学人，他是来验你的，他心里头有数的，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心里头有主，来问你的这个学生他有眼，他心里有主，这就叫兵中主。兵中主就是兵中主，他都没有问题，所以说山僧不问父，他没问题，他不是一个有疑问的学人，所以是山僧不问父。什么是主中兵？主中兵就是他是一个主人，但是他这个人瞎，这叫主中兵。结果赵州答的是老僧无障人。 老僧无障人就是我这儿没有这些、我认为是这样解释比较好，这算是一种解释吧。我也不是主，我这儿没有主和宾，老僧无障人，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就亲戚什么的，拖泥带水啊，拖累你啊，何必呢？没有。这只是算是其中一种解释吧。老僧不问父，山僧不问父，老僧无障人。这就是这实际上是宾不关主，主不关宾。就我这没有，就是在这不要问那个有老婆的这些事儿，不要问那个讨老婆的这些事儿。什么是主公宾？我这也没有丈人，两个都不相干。还有一个，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说经常用的赵州的，就是说用功的两句话，其中的一句话。兄弟就是昨天说的道流，今天说兄弟啊，兄弟姐妹啊，大家是一样的嘛，对吧？兄弟不要在这久立的，不要在这一直在这待着，待在这儿干啥呢？你有事儿你就问事儿，你没事儿你就去打坐嘛，打坐了把你的理啊全部给它扔掉最好，这就叫穷理，穷理好。没事儿你就去打坐，把那理啊都扔掉，把那理穷到实在不穷，实在是穷到一丝也没有了，穷到了你就穷得很绝望了，这个时候就是你见性的时候，所以叫穷理好。我当时是怎么用功的呢？我当时行脚的时候，我除了就是说的是吃了两顿那个斋饭，除了这个时候的话我还是吃过饭，余处更别无用心之处也。除二十斋粥是杂用心力处，余外更无别用心处也。假如不是这样，出家大远在。假如不是这样，你说出家，我们现在修行不也是出家吗？你假如不是这样，你修行大远在。就是余外更无杂用心处，初二十粥饭更余外更无杂用心处，若不如是出家大远在。你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，你先等半分钟。那就是要想吃饭不想用功啊，吃饭的时候的用心是杂用心，就是这个时候想的是不用功，除了吃饭的时候我是想着吃饭，这个时候是在吃饭，别的时候全部在用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除了吃饭的时候还吃两口，别的时候我都在用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开始就是说的是几十年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个哑巴。还有这样一句，就是赵州的这用功怎么用功，只有这两句。第一个是不杂用心，第二个是几十年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好像整个的赵州语录就这两块。我们再往下接着看。好，这里的我这边切三个出来吧。万物中什么最坚硬啊？金刚经嘛，金刚嘛，金刚经嘛，金刚之心嘛，金刚般若波罗蜜嘛。金刚道后一熟空嘛。相骂饶汝接嘴，相唾饶汝泼水。这没啥可说的。什么坚不坚的？实际上他说的是最不坚的，随便你，你爱咋咋，你怎么样都行。你骂我呢就随便你骂，你要是那个什么唾弃我呢就随便你泼。你看我就这么随便，这是说的是最软，最软的这个是最硬的，这里没有东西啊，没有东西，这个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东西的反应呢，就是最软，最软的这个就是最硬，他问的是最硬，实际上就是赵州这里没软硬，不是那种很刚强的呀，这样一定要这样，那样一定要那样，人家说道风坚固什么什么的，赵州这里没有一丝毫，没有一丝毫的道风可行，你看看。赵州的打语就是反正有它的味道，赵州的打语有它的味道。我觉得初学的人可以看一看，你就咂摸咂摸讲啊，已经下风景了，你就自己在这咂摸。就是他问问题的人什么样的都有，尤其是刚开始这些语录，实际上有一些很简单，你比如说像那个清净伽蓝那个，如何是伽蓝中云人，哎呦你这一问可把这个清净给祸害了，就是类似这样的。昼夜不停的时候如何，24个，我这儿啊没有余吗，两睡百姓，两睡百姓就是说的话，一个有睡的，交税的，交这个税的，没有这两税，有点像对比吧，有点像对比吧。昼夜不停，他就是想让停，这就是说对峙的。我这儿没这些，没这些，这大理的一个意思。具体的什么叫两税百姓什么什么的，这些可以去查一下，可以去考究。我呢，我一般我不看，我觉得这个公案对我来说没有疑问，我也就不考据了。如果是仔细的，当然考据考据也好。这很简单，就是昼夜不停，他的意思就是要对峙一个什么东西，有个东西它不停，那么我现在要让它停， 你那个停和不停啊都是两头雨，我都没有这些，我这个也没有，我那头也没有，我没有这些。如果是一句，如果是一句，就说是最归到一，归到一。如果是守着一个一，比如说是都是一体啊，都是平等的呀，都是一体啊，就是都是唯心的呀，唯识的呀，这个真心啊，佛性啊，这都是一句啊，这都是一句。如果守着一句啊，老死你，老死你也见不着佛法的样。老劝你，如果守着一句，老劝你，这三个再念一下，念一下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切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有什么也可以讨论。我们茶馆就是我们是端茶的小二，你们大家各自喝茶。我就念一遍，大家再搭嘛搭嘛。万物中何处最何物最尖？最尖的那个是什么呀？最尖的那个就是你骂我呢，随便你接嘴；你要是想唾弃我呢，随便你给我泼水。这个就是最尖。然后第二十四个就是日夜不停的时候怎么样？我这儿没有这些两睡百姓，没这些。这是第二个。二十四个，第二十五个，什么是一句啊？呀，要守着这一句啊，老死你，老死你也见得着道啊，守到老你也就这样啊。多守着一句，老劝你。我们等半分钟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接着往下看。这个就是他上堂开始，总要说点什么吧。然后他就说：若一生不离丛林，不语十年五载，无人唤你做哑汉，以后佛也不奈你何。你若不信，截取老僧头去。我记得我看的那个语录上可不是十年五载，我记得是好几十年呢，几十年。就是假如说啊，你在这里啊，你在这里面，你就不说话，你就不说话，没有人说你是哑巴，你那么急着说干什么呢？你就别急着去说，你假如说你就不急着去说，以后啊，佛也不能奈你何，佛也不能奈你何，那你是真正的佛子。佛法就是这样的，活活泼泼的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才能暗合佛意。假如说你总有一个经典去依照着他去做，那么总有一些地方的话，人家弟子没有问到的，你又跟佛道不合了。佛法这里是暗器的，是器的是心。你说不信，截取老僧头去。假如说一生不离行云丛林，不语十年五载，无人唤你做哑巴，以后佛也不奈你何。你要是不信，截取老僧头去。这就是说教咱用功的，咱要是真的一个用功的人啊，咱看看教州这些咋都不能够就是说用来参考我们心中心呢？当然可以参考啊，这都是给真正的修行人看的。你是个修行人，你看这些你就说你会有体会的。所以说我认为禅宗是以心印心，心中心是以心印心，跟禅是暗地里是相合的。没有这样的事项，没有这样的用功，那你说什么得到？到哪是那么好容易得的呀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师上堂云：兄弟，你正在第三渊里，所以到但改旧时行旅处，莫改旧时人，共你各自家出家，彼来无事，更问禅问道，三十二十人聚头来问，恰似现一禅道相似。你唤作善知识，我是同受靠，老僧不是气好，恐带累他古人，所以说东道西。就说这没事儿的，没事儿别添事儿啊。整体来说，这一段的意思是没事儿别添事儿。大家有什么也可以发一发感慨啊什么的之类的。我们就是喝茶的地儿，谁都可以来喝一口。其实啊，学佛法不是很简单吗？哪用得着东找个规则，西找个规则？东找一帮这个同道人，西找一帮同道人，东聚集西聚集，还用得着这些啊？也就是说，你越简单，最后的心思越简单，心智越简单，你离道就越近，最后一点心思也没有了，这就是正道嘛。无心可向人前发啊。下一个也挺那个的，下一个也挺那个的。我们都说啊，这个用功啊会有走着。对吧？你今天这样，你明天就不这样了，你这一会儿这样，你下一会儿你就糊涂了。怎么样能够时时刻刻的用功呢？时时刻刻不走着呢？怎么样呢？怎么样能这样呢？赵州没有法传给你们啊，你们也不缺啥呀。如果说我是善知识，你换作善知识就是这，对对对，我就被你们铐住了呀。那就是受了这个铐啊，其实是老倒霉了，老倒霉，人家还以为是好事呢，觉得是好事呢，老倒霉呀，可冤枉了，冤枉了赵州，也冤枉了诸佛诸祖。 很冤枉着呢，所以说那个可不是邻居向黄渤问什么是佛法第一，黄渤打了他三下呢，打一问一次打一次，问一次打一次。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呢？大家是如何用心的呢？大家十二时中，十二时也就是二十四小时了，因为是古时候的时是一个时辰，等于现在的就是两个小时，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你怎么用功夫啊？怎么用功夫的？大家是怎么用功夫的？还有走坐吗？大家都不吭声哈。如果有的话，也可以私聊给我，有私聊的一个标志，私聊给我，我会看见的。不用功，不用功，那不是跟没学佛人一样了吗？就为啥不用功呢？学佛的人用功是本分呢。没有回，没有说。常走，常走是什么意思？常走着啊、哦，我知道了。郑福梅的意思就是二十就不能够一直是那样，总是常走着，总是常走着。你这就是跟那个如何是一句一样，你这就是说是第二句，你一直守着要这一句嘛。你要是守着呀，你永远都守不到。你要是有走着在呀，你就已经一直在走着了，哪有个走着在呀？你现在就走了，你现在就跑了，现在就已经跑完了。你看看教授答了。二十四小时怎么用心呢？你这才有二十四小时呢，我可是我使二十四小时，你这二十四小时，你被时间相使，我可是玩时间相的，你问哪个时啊？你问哪个时？现在是什么时？还是十二小时、二十四小时呢？你现在是什么时啊？哪有时辰可供你用功啊？十二时中如何用心？叫做你被十二时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时，你问哪个时啊？仲夫梅和徐伟可以对一对，可以对一对，看看赵州的这个公案扎不扎吗？看看你的回答跟赵州的回答有什么不同。于苏红说，刚才于苏红的答案就是说十二时中如何用心，他说不用心。那么我又说的是你不用心不是跟凡夫人一样啊？那你不是跟凡夫人一样啊？他说不知道。那你难道是不用功吗？他又说不知道了。实际上你就不应该要那个不一样，跟凡夫人一样是对的，就是应该跟凡夫人一样，凡夫才不是凡夫呢，凡夫他哪有不用啊，他用的都是偏心思，他用邪心思了，其实就是不应该知道，你要知道个什么呀于素红啊，没什么你可知道的。所以说杜富梅你应该看一看你这个就是打坐打了中间以后的时间了，就是说的话你扔的越彻越好，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有助于你更活泼，就是其实超长流的，不是有模有样的，中规中矩的。中规中矩的是行为，我们新中心的实际上新中心的师兄弟出去都不闯祸的，只是说我们的心行是开阔的，我们的言也是直的，直接的那个言说出去可能吓人一跳，但是说的是实话。一到庙里头说，就经常有说的，在新中心的人怎么那个不会那个什么了，不懂规矩了，到庙里这那这那的。我说我们新中心的没有不懂规矩，新中心的师兄弟在庙里头，如果需要磕头，我们就给他磕头，没啥不懂规矩，没有闯什么祸，没有坐在的桌子上，没有就是说不按人家规矩来，只是说人家说反了，说不到那直接的，我们可能太直了，我们直接的捅到了。或者我们问他问的太直接了，被人家批评为是没有礼貌，被人家批评为是狂啊，那哪是狂啊，每个人狂的都有他狂的理由的。这说远了说远了，说的是十二时用心，这就知道了，时时刻刻时时刻刻安住在本位，这说的是这个时时刻刻安住在本位的只有一种，就是你本来如是，你假如说不是本来如是，那你一定会走着，除非你本来就是这样，要不然的话你一定走着。所以说时时刻刻怎么怎么样啊，大家不要被这时时刻刻所瞒哦。或者说要用功的话，时时刻刻不被时时刻刻所瞒。这就是咱们的用功了，这方便用功说法。还有一个也是超简单的吧，我觉得也还是那个的。我们的本分事儿，咱能问到本分事儿，跟昨天一样能问到本分事儿的，本分事儿就是明心见性。开始悟入佛之之见，这就是本分事儿。开启我们本自具足的智慧，这是本分事儿。什么是本分事儿啊？我要问问我的本分事儿是什么？哟，你看看那个树一摇的鸟啊，都散了。你这个是鱼啊，金鹅的水啊，全浑了。如何是本分事儿？树摇鸟散，鱼金水浑。你这一问就把这鸟都给整散了，把你的本分事儿都给弄没了。这都是比较好理解的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 于师兄，你说说什么是本分事呢？于苏红师兄，这个你可能能说得上来，明心见性之类的，成道正道。但是赵州说，树摇而鸟散，鱼惊水浑，可是坏大事的，有这一问。信心明，那个不是本分事，应该是哪个不是本分事吧？有的，你本分事那么多，你只有一个张静英啊，你做得过来吗？应该这么说吧，就是说禅师的他是咱们心中心，不是有一句话吗，就是说观教它是一种实行，就是你要去行，咱心中心法不是行门吗？行门是什么意思？行门不是指的是打坐呀，就是你的心行，你的心行要时时刻刻的行在道上。所以说老师的时候就说是问那个什么是观照，老师说哎呀你就别观照了，这就是老师和盘托出什么是观照，他就给你行给你看，让你看。禅宗也是这样的，如果是学人本分事儿，他就不会答这些理，他就说树摇鸟散，鱼惊水浑，这里就是和盘托出，和盘托，或者说他就是他的心情的，就是活活泼泼的告诉你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。没事没事，本分事儿就是无事。你看本分事儿就是无事，这时候就来了一个人说，哎呀，青海众夫是众夫没事情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哦，就是无事。你看这不就是他抱着一个无事了吗？他又把无事当做一个事了。所以说一问人家的本分事，这可是祸害了，本来一点事没有，让他一问就生事了。赵州是个无事人呢，所以人家一问他生事了，所以赵州说树摇鸟散，已经鱼惊水浑。当然我们这一期的雨水都是对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个帮赵州伸冤。郭老师祸害了，是那这就是心情，就是禅宗他说话就是这样的，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最直的。世道无难，世道无难，唯险险则，是时人苛哭，是时人苛哭。曾有人问我，值得五年分书不得。世道无难，唯险险则。去正道啊，可是没有一点难呐、啊，只要你不拣择就好了，只要你不拣择就好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你这不是就是说是拣择，就是是不是这就是不好的呀？是苛酷，苛酷就是你就坐在这儿了，你就坐在这儿了，你就坐在这儿出不来了，坐在这儿出不来，出不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这样的还是不是这样的呀？呀，教主说你一定要问，可为难死我了呀！我五年我都分不清楚，我五年拣择不清啊。人家说了嘛，知道无难，唯险拣择。你还让我说个是啊，还是让我说个不是啊？我说是，说不是，你不是正好在拣择吗？他就是活泼泼的拖出来的。我可不拣择啊！我先告诉你我这地方我可是分不了的啊！我这里我不会分。知道无难，就怕你分别。这是学人的窠臼啊！是啊，还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到我这里，我可是分辨不了，到底是还是不是。这就是和盘托出的，所以说学道的人的话，你要是能看懂这个，我觉得都是做功夫的一个方便吧。看看大家对这个有疑问没有，或者还有什么可讨论的，都可以说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如果大家有问题不好意思问，也可以私聊啊，也可以私聊。茶馆就是枪枪，讨论的地儿。田库奴知道了吧？田库奴就是说。分了有这个田地给你了，然后是你呢就是把这个田地是怎么样，就是你被这个田地给拴住了，这就叫田库奴，奴隶啊，你被什么奴隶了，你被庄稼给奴役了呀，被田库所奴役了呀。你要问一个主人公，你要是问什么是主人公，那你就是一个大好的奴隶哦。如何是赵州主人公田库奴？你看有的师兄不知道田库奴是什么意思，就一看这个公案他也能猜个大半吧。田库奴这个好像不止这一个地方，好像还有几个地方有，这都不算是特别难的公案，我认为是就是活泼泼的拖给你的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你说让我开口我咋开口讲什么呢？不解救他，偏不解救他。实际上赵州这已经解放了他了，你就别往主人公上会了，你越会离得越远。本来欠缺什么呢？你还要个主人公，没有主人公你问我是什么呢？你问我个什么呀？没有主人公你早开不了口问我了，主人公在你那儿呢，你还要再找主人公，被主人公所奴役了呀。 再等一会儿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也不一定开口就错呀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还开口啊，玉淑红？那你这个开口就错，不就错了吗？你现在不是已经错了吗？就是说你这个总结一个理论，不需要总结一个理论，佛法不是总结一个理论。那你错了，那就是开口并不是错了。假如说你错了，开口就错这句话是错了，那就是开口就对了我。你就是你总是总结一个理论，你这没有对错了，没有对错了就没事了，哪来的对呀、啊？你那个对是从哪来的？你就是说再不济的话，你可以还有另外一种打法，就刚才就像蔡小鹏说的，奴就奴了，奴也无妨。奴也无妨，这就已经从奴中脱出来了，这是另外一种，是另外一种修心。修心的很多的它是这样的味道的，实际上是无妨的，无妨的就已经不是奴了，没对错，没对错就行了。就是心情上，你心情上一谴责就错了，实际上你不谴责的时候挺好的，你这个人不谴责的时候挺好的。你现在就是佛法的理论上看得太小了，总是要修一个理论，修一个理论，你离开这些理论，你说的那些事儿可值了，挺好的。于素红，因为我见过这个人，你总是认为佛法有个什么，正好看这个佛法中有个什么呢？玄中玄，这个就是说佛法的，佛法是一切的玄门中最高的玄呢、啊、最高的玄呢、啊、妙啊妙啊，妙难思啊，我法妙不可思议啊，妙难思啊，妙的不行啊，不行啊，那不就是玄吗、啊、玄就是妙，妙就是玄。那如何是玄中最玄最玄最玄的那个最妙最妙最妙的那个？于素红，你猜猜是什么呢？你猜猜，就猜着说，我们不怕说错，我们这不是什么大阵仗，我们就是茶馆的，猜猜猜猜是谁？平常，什么是平常啊？不猜，你这不猜，你不配合我。人家问问题，你就不猜，不猜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呢？就是说你这个，大家都回答了，咱一个一个的来论呢。不猜这一种的，要说这种的风格，就是人家来问你了，你就不管，你就不搭理人家。然后你在这儿，你如果落实了也行了，这个就是维养宗的风格。维养宗的风格就是断碑横古路，一个古碑啊，一个古时候的碑，它断了，然后光倒在了路上，那个古路本来就窄，这个断碑往那一横，那个又很沉，谁也过不去。断碑横古路就是维养宗的特点，就给你横到这儿，你问也问不下去，你只好灰溜溜的走了，灰溜溜的回去了。断碑横古路就是这个味道。这个地方上你要是真有力量也是可以的。你猜什么呢？只是你这个不猜要能够落实。假如所有的人家不管跟你说什么你都不猜，那他就没事了。喂，嗯，户口本啊，我等我回去吧，我9:30上完课我回去再跟你说。另外一个托福你先报上，先报啊，9:30以后我再跟你联系啊。我现在在上课啊。不猜，我说的不猜，不提。那什么值一提呢？唐宏伟，什么值一提呢？这昨天的这你这属于是灵异风格，干使觉啊，干使觉，这属于人家问的是什么玄妙？玄妙你得破他的玄妙，你问的是值钱不值钱？你说的是不值钱，你说的人家说的是玄不玄？玄不玄？那肯定是没有玄呢、啊，有什么玄呢、啊？心又心，你知道什么是心又心吗？就是心中心啊，心中心。人家说心中心，有人就曾经说某一个大德说佛法是讲心的，你这个心中心法怎么能在心上又立了一个心呢？心中怎么还有一个心呢？所以说你心中心是佛法，是邪法，这种说法真的就不对，就胡扯。心中心首先它是佛经里头说的，不是咱们随便用的。其次心中心是什么意思，老人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，一切法都不在心外，这个心是什么？心不可得，没有一丝心可得，这就是心中心。这老人的问答题里有的，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不按套路出牌呀、啊、你就多上上套，少东方适合多上上套。如何是玄中玄？舌头多，舌头多，那你承德盟你的舌头不是更多了吗？你多了这个舌头又如何去呢？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这个就是实际上说的那个平常，比那个平常就是平常的意思，但是更活泼一点。该吃吃，该睡睡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，就百草头就行了。这个还不如该吃吃，该睡睡。我就不提什么西来意，哪有什么西来意啊？西来意离我远点，我就直接是百草花香。 如何是玄中玄？赵州的答是这么答的，说什么玄中玄，七中七，八中八，你还玄呢，我还说七呢，七里头还有七呢，八里头还有八呢。实际上我们答的也不比赵州差，这个该去吃该睡睡，我睡觉去了，这不也挺好的。干洗洁，那赵州答他有他的活泼性啊，说什么这那的，就是反映出来赵州的风格，赵州的风格如是。还有一个玄中玄的，不过不如这个意思更明显，看这个吧。如何是道？这个就不应该把教授的话拿出来啊，应该先问问大家，然后再把教授的话拿出来。诗云不敢不敢。如何是道啊？可不敢，我可不敢说我是道，我可不敢说我们现在就是道啊，可不敢呢、啊、可不敢呢、啊。教授胆大，还有一个玄中玄的，这没有那个好，没那个好，我觉得那个更显而易见。看这个吧，如何是学人自己？还见庭前摆子树吗？问的是学人自己。赵州却顾左右而言他，你看看那个树，看那个树，看那个树。人家本来要看自心的，按照有的僧人说的是，就是用功的时候眼睛都不离地呀、啊，眼睛往下垂着，要看好自己的心。结果赵州这个古佛，这个堂堂的一个这个大和尚，他说的，哎，快去看那个树啊！你看到那个过来的时候，看见那个门口那有个摆子树，你看见没呀、啊？你看这赵州还是一大善知识吗？上堂曰：如果是久参的人，莫非真实，莫非亘古亘今。若是心重的人，也须究理使得，莫趁者边三百五百一千旁边二众丛林称道，好个祖师。似乎这个是什么乎啊，就是说几乎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是几乎的意思，差一点问着佛法，下次就是炒沙做饭相似，无可视为，无可下手。妾言他非我是，念鹤翅的，良由世间出非法语，良由世间出非法语，真实欲明，欲明者也，真实欲明这意，莫辜负老僧。久参的人啊，什么时候都是真实的，什么时候都是亘古亘今的。假如是心重的人，那也要好好的用功啊。好好的用功是什么？你别往那人多的地方加堆啊，你别往那个人多的地方加堆啊，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主持也好，那个学人也好的话，往这个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啊，那永远这都是蒸沙炒饭呢、啊、拿沙做饭永远不可能。不要辜负老僧啊，不要辜负，就是说的话真实要明意思的，不要辜负老僧。这个是还是教大家用功的。真话无机，真话无机的话，就是说的话的话，这个没有痕迹，没有痕迹呢，就是没有老师，没有弟子，没有老师，没有弟子。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啊？你佛也没有什么可教，弟子也没有什么可学，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？他这一问，他不是让人家教他了吗？让人家教他。赵州说：“谁教你来问呢？那你是谁呀、啊？没有师，没有弟子，那你是谁呀、啊？谁让你来问呢？更不是别人，更不是别人说的是谁呀、啊？打的就是这个，不是别人。有这个就便打。”赵州就打之，吃便打之。其实这个学人打的还不错的，但是还是有，谁教你来问呢？是你教我来问的呀，这样打就更好一点。看这个观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？你看那个，他说的是没有师，没有弟子。没有师来教，没有弟子可问，那谁来教他来问呢？他说更不是别人，那就是还是有人嘛，不是别人，那不是还是有人来问他吗？他又说是无师无弟子，他又说没有人答，没有人来问他，这不是矛盾吗？所以就打他呀，他这哪里是无师无弟子啊？绕晕了，那就是这个解释就有过了，那就不要这么解释，不解释，不解释，谁教你来问？谁教你来问？他总有的，更不是别人，就该打，这么说吧，该打。他不管答什么就该打，他有答处就该打。他说了无问无答，教授一问他，他就答，他就回答了，所以打的就是他，就说就该打，就是一说就该打。假如说真没有师没有弟子了，那他还来问什么呀？没有师来教，没有弟子来，他问问已经有过了吗？对对对， 但是无过怎么能验出来赵州呢？所以是衬托赵州的，哦，事情才打，就打一打吧，打一打，如柳条扶着相思。实际上的话，在禅师这些人说是打，实际上这是最好的，这是救度，慈悲救度，这么说吧，慈悲救度，对，打掉一处，慈悲救度吧，最慈悲的救度就是打。一般人他打不了，他打你也受不了，走了，所以说他没办法给你视为最慈悲的，只有这对真正修行人他才能这样。像老人说的，你还没等说的呢，给你抹脚底板，但是对禅林中的修行人才能那样。没想过这个打一般是什么程度的，没想过。我现在正疼着呢，好疼好疼啊。他问这个打是什么的，这个打一般是什么程度的，疼啊，疼。你要是想问疼不疼，你自己打一下你不就知道了吗？你打一下你自己看疼还是不疼。你说说是谁啊，知疼的是谁？像长春张慧文说知疼的是谁，你说说是谁，你说说是谁呀、啊？长春张慧文，你说说是谁知疼？你也要说得出来，你说说吧。你既然你问你这样的答案呢，那么你说说是谁知疼啊？疼就是疼啊，打的就是你这个问，知疼的是谁？你要个谁干什么呀？打你疼就行了，不知疼否？这句话是怎么打的？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你可能是对韩旭说的，你可能是对他说的，那就算了。长江说他疼。实际上你这一疼啊，教主不是也有落处了吗？本来应该是无师无弟子的，你这一疼也把他给拽下来了。他等于他打了你，你疼，他的鞭子也落在你这儿了，他的手也落在你，你就人家打你一下，人家的手不疼啊。你说疼，这就是其实教主也落进来，就是祖师他打你不说，他就是占了你的便宜，他跟你一块儿，他是跟你一块儿落坑的。说疼也该打。那就变成打了，他都一直打的没完了。疼是老实话。再看一下这个，如何是无知解的人？要一个人啊，有一个人他无知无解，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呢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，这无知解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，让我们知道一下呀？你在赵州答，你说什么事儿？那个人说什么事儿？你在说啥呢？你这两种都可以解释，这下面的是我的解释，是我的解释。说什么事儿？你说啥呢？叹号也行，问号也行。如果是无知解的人，就示现给你看什么是无知解的人，就和盘托出的这个，就赵州的风格嘛。前面的这些答实际上都是开示，都是他的开示。张浩今天来了没有？云南张浩来了没有？没有想到今天的进度比较快，该张浩了，我这已经完事了。我是挑着进行的，挑了一些比较容易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咱们弄的这些都是差不多这种风格的。你这个就是说的公案怎么个解法，不是说拿道理拿佛理把这个公案给解释一下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不是这样的。但是公案有一个解，你可以看哪个公案跟哪个公案它的味道相似。这就是一个看公案的一个门路之所在，你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刚开始是可以这样的。你由这个公案，你想到了别的公案，虽然是两件事，但是表达的是同一种的味道、同一种的风格、同一种的角度。这个可以作为初入门的人来看，就是可以这么看，可以这么看。不知道云师兄是哪一个？哈哈，我想的也应该是修了新中心的，修了新中心一定会有一个跟禅宗有一些相似。有个无处就得打，不要总想着打，不要总想着打。赵州这一问也没有打呀，赵州只不过是反问了他。你问我是无知解的，我还问你，你在说啥呢？也不一定都是打呀，没有那么强势，就非得打，非得打，那得看人的。那个打实际上是救度，不是说就是那么那个。于苏红，你晕，你就说晕在哪儿了？你说一下，你说一下哪儿不明白，你再说一说。不接反送，人家问什么是无知解的人，教主说你说什么呢？然后我们谭师兄唐宏伟师兄说不接反送，谭宏伟的这个师兄啊，知解的很好啊，你这个知解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，可惜你这是有知解，你不是无知解。看不懂古文，看不懂古文，你可以看看老人讲的《地缘录》，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写的《禅海蔚蓝》。
老人写的长海微澜呢，那味道跟古文很相似，老人用的也是有一些就是简洁的话，是古话。嗯，可以看看老人讲的《碧岩录》，也有录音，你多看看那个吧。于师兄在找正解，他不在就讲下去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张浩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张浩，对对对，张浩，张浩哪去了？今天在，那只能这样了。没事没事，这老毛病了，上课的人都有这毛病，干咳，不是生咳，就是干咳。曾问如何是希腊叶，孩子，我不敢咳嗽了，别操这个心，没事没事的，咳也是我愿意的，活该的。曾问如何是希腊叶，施下禅床。祖师希腊叶要问你呢，你这一个老师你咋这样啊？老师就走了，不回答他了。哇，这大善知识咋当的？你也好意思是大善知识吗？嗯，你看看，施下禅床，然后这个学人还是，哎呀，难道这样就是了吗？难道就是这样，再没别的了吗？小智说是什么呀？我啥都没有说，你要是什么呢？老僧问有语在，如何是僧问如何是习来意，施下禅床。学人问，卧垫是否？赵州说，老僧没说话呀，我没说话呀，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两幅句，第一个先扫去他这个希腊语，第二个的话你就会的希腊语也要扔掉。老僧没说话呀，我没说呀，我没说有啥意义啊，我没说啊。僧问如何是希腊语，施下禅床。学生问莫辩是否，诗云老僧未有语在。赵州已经帮他把尾巴去掉了，赵州就是这么慈悲啊。赵州宁可自己有尾巴，他咋没有语在呀？说了这么多了，这就是赵州接人啊！赵州接人就是这个味道，实际上还是他接人的，他就是和盘托出，和盘托出。下禅床谁不会啊？原来坐着呢，现在就站起来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！谁都会啊，谁都会啊，这是现成的嘛，一切现成的，一切现成的。你看呀，原来就这么现成啊！哎，我可没说啊，连现成的也不可得呀。哎呀，这么解释太可惜了，不应这么解释啊！赵州没说话，没有我解释的余地。看看大家对这个还有什么问的没有？佛法久远如何用心？这个去圣时遥啊，我们现在佛不在跟前，我们要好好用功啊！我们应该怎么用功啊？我们应该怎么用功啊？你看这个前汉后汉打揽天下，临终时半钱也无，你就用功啊，你就一直有个功用啊，你就这样用一辈子啊，你傻，你就用功一辈子，你佛法你也没有影在，你见不着。你这前汉后汉，假如我们就一心不乱，几十年没有起过一个心，没有动过一个念，你这就是得佛法了，佛家佛法你没有梦见在。打揽天下，我们注意这个打揽天下，就是说假如说你这个一丝一毫的都不起心动念的话，你就这样，你就动念这样，你也得不着佛法。佛法久远如何用心，你有个心可用啊，你还有个心可用啊。我在上课，在上课，在那个锵锵茶馆，等会儿回复你啊，师兄。诗人以珍宝为贵，沙门以何为贵啊？世间的人以珍宝为贵，沙门以什么为贵？沙门当然以道为贵啊。要这么一说，赵州上来马上就把我们的口封住了。你看看多贵啊，多贵啊，贵啊，急合其口啊，赶快把你的嘴合上啊。这就是赵州和盘托出来这个贵。那好好好，那我合了口了，合了口了，我是不是就得着了？口若不合，真得变得，我合了口是不是就得着了？你呀、啊、你现在还不合口呢，你不合口你怎么能够得着啊？口若不合真得变者，他说我合了口是不是还得了？你这一说话不是正没有合去口吗？贵不可言，让你合去口。嗯，这时候应该答了一句就是听到了。为什么贵不可言呢？嗯，可以这么说是反应快吧，可以这么说，实际上也是风格的体现。还有一个就是他一直他有他就是说他不走作，不走作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。也可以说是机用，也可以说是机用。不是贵不可言，贵无可言呢、啊、无可言，无可言这才是贵的。这是解释了，解释是这样说的。 这么解释的，这都是已经是，这都是张的嘴合不拢啊。前后合口不解释一下，真读不懂。你要懂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懂什么呢？就彭师兄说，就意思可以说一下意思，但实际上的话，你要知道佛法这里并不在于你懂什么，因为这个懂和不懂的这个本身就是，这就是佛性，这并不存在一个懂。只是说我们要一个懂，要的时间太长了，时间太长了，这个懂啊就成了不懂了。咱这么说可能绕口，实际上就是一切本名，因为这个妄起一念认名，这就是无名啊。本来一切本名的，妄起一念认名，这就是无名。你懂了吗，柳明？我解释了这么多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懂了吗？不要被我的语气吓住，不要嫌我凶，说说事实，咱们是。你柳明，你不懂了一个什么呀？好，行，你上麦，来。
大家听得见吗？
听得见。
哦，那个我们今天那个茶馆到到此为止吧，都已经那个9:15了，对吧？
茶馆什么时候开过呀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这么结束下去吧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，柳明师兄？
你不是替我说完了吗，傅老师？
别冤枉我，我说的是我又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
我咋就不能冤枉你啊？
冤枉了我也冤枉了你自己嘛，就怕是他完全是说昨天跟我绕了一天了，这个柳师兄他跟我昨天一直在绕了一天了，今天表示他这没事儿，他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我这儿了，郭老师
啊，你说啥？你接着说。
还记得昨天的事儿了。
他也没有什么事儿嘛。昨天的事儿你怎么样了？你忘了吗？
你忘了吗？
哎呀，你就本其实啊，其实本来就没事儿，不是昨天，现在咱也没事儿啊。
但是被你说了一个本来就没事儿，那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
好吧，这就算我找事儿了，柳明师兄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找事儿。
蔡师兄又怎么了？蔡师兄。
柳师兄，人家问你呢，你都回应吗？
狂禅是什么呀？狂禅，蔡师兄，狂禅是啥呀？
还有一个人问你不说你不明白，你怎么说他呀？
就越不明白才叫柳明嘛，对吧？要明白我取得明白，叫柳明干啥呀？
行吗？行了，先下去吧。
好，我先下去。哎，郭老师啊。
你说，还有啥说的？都说嘛，没关系。硬啥心呢？不是的。没啥说的了吗？没啥说的，我们就继续吧，过了这个吧。昨天。哎呀，没事，无法理解高人语录，我也一样，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他自己，可能能够理解他自己吧，他自己能够理解自己吧。如果是赵州一句啊，赵州总要接人的嘛，赵州的那一句接人的，赵州是拿什么接人呢？赵州这一句是什么呀？赵州那一句是什么呀？大家可以替赵州答答，假如你是赵州，你应该怎么说呢？不是那一句是哪一句啊？不是这一句，那是哪一句呢？说过张静英却答过，哎，别急着走，田俊行师兄，别急着走，人家学员还追问他呢。他问如何是赵州一句，答他就这一句，是哪一句呢？就是柳师兄说的是哪一句啊？不知道是哪一句。人家说啊，赵州这个。 不是我说的是哪一句了，是你说的答他就这一句。所以我问你啊，我再说的那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就是柳师兄啊，你再去看一看，这个很简单，你就是人家说是印心印心之类的，你去看一看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看看你还有没有疑惑，你怎么答，你答的跟赵州的有什么同或者不同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句啊，是你说的是哪一句啊。没有心可印就正好去看一看呢，如果你这没有心可印，你正好去看一看嘛。如果是赵州一句，赵州说老僧半句也无，要是都没有说话的话，那岂不是没有你了，没有你赵州了，老僧不是一句，老僧不是一句吗？这不是一句吗？可以这样，我觉得用反问更好一点。
对，反问句，
叹号也行，老僧不是一句都可以。还有下面一个，老赵州连话都没有说，没满呢。我替他答如何是不被注定所惑呀，不要被注定所惑哟，不要被注定所惑嘛，不要被注定所惑，就是境界来了你 不要随着境界走哦，你不要那个心就随着境界转了呀。啊，对对对，他没满前奏，我是替他替你答了，我是替你答了，你就直接说你没满就行了嘛，这有啥气不气的，直接说话就行。师垂一足僧便出邪，这不是被注定所转了吗？
郭老师果然直接啊，郭老师。
不敢不敢啊，谢谢你夸奖啊。
哦，那我就只好礼拜而退了。
哎呀，首先我们也谈不上礼拜，另外一个你礼拜退啥呢你？昨天是我在一直在家乡呆棒刺激了他，刺激了他明明师兄。你礼拜了个啥呢？你得了一个什么呢？你没事，你要刺激干什么呀？云师兄啊，你不没事，不要这刺激，干嘛呢？你欠缺什么了？要刺激？嗯，对。经不住是好事，就怕经得住，经得住，经得住的就没辙了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如何不被注定所惑？哪有什么注定惑？该干什么干什么？怎么该干什么呀？哎，赵州把腿一垂，那你就给他鞋嘛，他垂下来脚呢，你还不赶快给他鞋，给他穿鞋吗？完了，赵州就不穿鞋了，赵州不穿鞋了，这个僧就不说话了。赵州不穿鞋，僧无语，这僧僵在这儿了，怎么办啊？有人替这僧出一口气儿没有？哎呀，赵州把脚收起来，这僧有头就走就行了。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你要是要鞋，我就给你穿上，对吧？你不要，你收起来了，你收起来了，你没事，你没事我就走了。你不需要我，我就走喽。结果僧无语，赵州。我们老是落在，不是你老是落在别人的问话中，不是，就是你总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人家看，可以解释给人家，你不知道他问话都已经和盘盘，就是活泼泼的也已经搓出来主食席来意了，他那个问话本身就是答语，没有那个主人公他怎么能问得出来呀？还需要答吗？答都是多余的，只能说答就是为了打掉他的疑问罢了，打掉他的疑问，实际上怎么打掉他那个疑问，让他知道这个问是多余的。咱们就是总有一个答案，总有一个答案，给惯了给别人答案了，给别人答案了是咱们的一般的，说的好听，说的那个扩大一点，就是有众生可度，有佛法可求。陈金生说把鞋给扔了，太无理了，不可规矩。鞋扔了就打你，不符合师徒之组织。太野蛮了。为什么不是？莫道无语，其声如雷。有这句话，有这句话，有这句话不用在这儿，心里有相在。陈金生那个好玩，把鞋给扔了，太粗犷了，太粗犷了，东北人就不一样。那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啊？赵州是咋了？是把鞋给扔了，挺有意思的。 俗观，就是俗人们，佛法在的时候，一切众生皈依佛；佛灭度以后，一切众生皈依什么处啊？佛在的时候皈依佛，佛灭的时候皈依什么呀？哎呀，没有众生，是说没有众生。这句话啊，太落草了，是这就是打他了，这就是打跟俗人说话，这不是给修行人的打话，这不是给修行人的，给修行人来说的话，一切众生皈依什么处，扭头就走了。你自己是众生，你自己本身也是佛，你还更找什么皈依之处啊？他意思是没有众生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佛，谁说话了吗？太惑人了，接二连三考验，不能说算是考验吧，他们没事就是干这个的，没事就是干，你这里没事，那也没有什么考验能考验得了你，这时候就是不算是考验，他就是这样度日的。俗观问佛在的时候一切都归于佛，一切众生归于佛，那么佛灭度之后一切众生归于什么处啊？没有众生。赵州说的，他说那我现在正在问你呢，我不就是众生吗？我不就是众生吗？我不是众生，那你还更问更密什么佛？佛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佛，更密什么佛？留了什么后招啊？留了什么后招啊？好像他以前使的什么招似的以前使的什么招啊？还留了后招，柳明师兄也不要中了蔡师兄的招，多疑不怕，多疑老师修心中心啊。实际上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解释，是这样解释的，可以这样解释，不妨这样解释。蔡小鹏，好了，今天到这，大家可以再叽叽喳喳呀，还有什么？先等半分钟。我要在场肯定郁闷，就是让你郁闷呢，你郁闷就达到了目的了。不是找人家横竖都是妙地，彭金生这横竖是什么呀？彭金生这横竖都是扔，左扔扔又扔扔，最后把自己也扔了。